今晚咧系圣商之旅嘅第六晚，我哋今年咧亦都系去跟随住苦恼十四站，所以今天晚上咧系第十一站同埋第十二站。咁第十一站咧就系、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啦。啊，琴晚黑咧就系、是、第十站咧就系、是、佢被剥去衣裳，剥去衣裳就系准备要钉上十字架。所以今晚咧，我哋嘅呢一站咧，都简称佢为钉头。耶稣基督佢被人按住喺一条木方上边啊？点解要按住佢啊？点解要揿实佢啊？佢根本都走唔甩噶啦，亦都已经系完全虚脱晒。揿实佢系因为当口钉钉落去嘅时候，佢成个人会反弹嘅。所以要几个大只佬揿实佢，然之后我先至咁钉入去嘅。当呢支钉钉透佢嘅骨同肉，然后再冚入去个木方上边嘅时候，仲要揼多几下，等佢揼得入啲，以至到咧佢可以咧系被举起嚟嘅时候，系唔至于系甩出嚟。呢头都未痛完，嗰边又俾人哋掹开另一只手咁样钉，然后再曲一曲两只脚，然后重叠嘅钉落去。哦，呢种嘅爆炸式嘅痛苦系难以言喻嘅一种嘅痛苦，我非常有感受，系睇到呢一个苦恼十四站嘅第十一站，只系用两个字，两个字系非常到位地话钉透。当钉透嘅时候，我哋就会睇到耶稣基督佢喺十字架上边被举起嚟嘅时候，佢能够可以讲到一句说话嘅时候，佢都即刻话父啊赦免佢哋啊，因为佢哋所做嘅佢哋真系唔晓得。我唔知道呢个世界上边一个当年系钉耶稣嘅。我深信当钉耶稣嘅时候，不论系执行嘅嗰个刽子手啊，即系个出钉同埋出锤嘅嗰个人，又或者刑场嘅司令官嗰个白夫长，呢一队嘅罗马兵。当他被高举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有的说话和当时时的情怀和种种的比喻，即是个表现，他所讲的说话，到后来地大震动，正午的时候天地都昏暗，去到最后当他断气的时候，连这个白夫长都说，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他真是神的儿子，都冲口而出。即是说完全的被耶稣这种爱这种牺牲是震慑了他们。因此只要钉他的人，他们到最后因着种种的缘故听闻这个福音有亲历其境，如果后来他们都信主的话，那他就跟耶稣基督隔离的肯接受他的话，你各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的那个大贼是同样的可以进到天家的。因为凭什么？就是凭耶稣被举起来的第一句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已经承受了这一口钉，承受了这个的极刑了。耶稣基督被钉而死，三日后复活，四十日后升天，在他被钉复活到升天之间都有一段的时间，有几十天在这里。那他不止出现过一两次的。那其中有一次呢，就是记载到他在约翰第二十章，当他出现的时候，那当时其中一个门徒是不在这里，那是多马。所以后来多马呢回来的时候，整班门徒都指住他，问他你刚才去了哪里，为什么你不在这里，你知不知道耶稣回来了，耶稣显现了给我们看，大家都会很记挂，很记得，很记得。是啊，当时多马当然是不信，甚至他也讲了几句的说话，他除非他再来，除非他出现的时候我还要伸我的 手指头 去插入他的窿，手里面的钉窿，除非我伸我手去勒旁的枪伤，否则我总不信。我深信当时他这样跟门徒的对话，其他的门徒呢可能会嘘他， 可能你会揶揄他，可能你就说，哎，你真的真的不对，我明明地告诉你，为什么你不信呢？所以呢，连和合本的标题其中一句，个标题都说多疑的多马，是因为他总不信，他说他自己说的，除非我见到，否则我总不信。所以八日之后，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就说愿你们平安，然后立刻转过头来，就对着这个多马就讲嘢啦。所以我绝对相信这一次耶稣再显现是为了多马而来的，因为他打了这个招呼，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即刻转过去就跟多马讲啦，多马伸你的指头出来，多马伸你的手出来，是因为耶稣知道多马讲了这句说话，除非他再来，除非他还要伸只手出来，然后我要伸我指头探入去插入去他的窿那里，否则我一定不信的。所以耶稣来就问，好啊，多马，那我现在来了，我现在伸只手给你了，我现在拉高我 的衣袍，你探只手入来，看看我肋旁的枪伤，看看我手中的钉窿。原来这个钉真的钉透了耶稣。虽然呢，多马肯定，我即百分百相信，他是不敢真的伸只指头插入去的，他绝对是不敢呢只手探入去的。虽然圣经没有讲到他有没有这样做，但是肯定他没有这样做的。是按正常的人来讲，是一定不敢这样做。比如你敢不敢这样做？你一定不敢。再加上耶稣讲了这句说话，就证明多马是没有做到的。因为耶稣说，你看到你才信，耶稣没有说你插进来你才信，耶稣没有这样说，你看到的信，那些看不到的都信，那些就有福了。我常常都说，因着这个缘故，今晚坐到的所有兄弟姐妹，我们比多马更有福，是因为我们不看到，我们都信。或许二千年来都没什么人为多马平反过，以往我自己都是这样看，有很多基督徒教牧同工都是这样看，这个是一个多疑的多马。这件事只是证明耶稣的手里面应该还有一个钉窿，他肋旁应该还有一个枪伤。但是又不要忘记，当耶稣回来的时候，当多马不在这里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很清楚地记载了，其实在第十九节那里说，有一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晚，门徒都聚集在一起。他们为什么要走在一起？因为他们怕犹太人，圣经这么说的。因为犹太人刚钉死了耶稣，那这个时候他的门徒都要四散，又或者匿得很实，匿得很埋，如果不是都会拉埋出去，也都会判以极刑的嘛。所以他们都匿埋了。甚至圣经更加描述，就说他们走埋了的时候，是门都关了，连那个门摔都落埋的了。但耶稣都突然间显现，那即是耶稣那个荣耀的身体可以穿墙过壁的，突然间就显现了给他们，就愿你们平安，那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他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然后耶稣先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亦都照样差遣你们。然后讲了这句说话之后，就向他们出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会留下的了。所以呢，这班门徒揶揄多马的话，如果有的话，又或者在这里就是说，为什么你不信，在这里吵一轮的话，其实这班门徒是不是真的很有信心呢？原来我们都会知道，根本他们已经见到在先嘛。所以多马见不到而怀疑，在当时来讲是合情合理，因为他没有这个复活的观念嘛，是因为他知道耶稣一定是死了而且埋葬了嘛。而这班门徒这么口响，是因为他们亲眼见到在先嘛。所以我觉得这班门徒其实是不可以看小多马的。倒回转头，如果当晚，我不知道多马躲在哪里，因为那时真的风声鹤唳嘛。 如果当时是多马匿埋咗某个位，而呢班门徒所有人聚集喺另一个位，而耶稣偏偏拣去同多马显现，多马平安啊，然后就将手同埋肋旁指俾佢睇，然后话我愿你平安，父点差遣我照差遣你，然后向佢吹口气，你受圣灵啊，然后点点点啊，跟住多马砰砰声就跑去见过佢班师兄弟，然后就话俾佢听，耶稣复活咗啦，手同脚啊有钉窿啊，俾咗我睇啦咁。你估到唔到翻转头，到时嗰班门徒信你先奇，有冇搞错啊？边度有可能啊？你估会唔会啦？嗱，我相对差唔多嘅啫，差唔多嘅啫。只不过历史上似乎耶稣系向嗰班嘅门徒讲，而冇向多马显现。我啱啱听咗崇基神学院一个神学生，当佢讲到都引述到呢段经文嘅时候，佢特别讲到嗰个八日嘅问题。嗰八日，呢八日呢班门徒乜嘢都唔做得，匿埋一齐，然后呢班门徒就分成两派，一派就见过耶稣手同脚嘅钉窿，系见过佢肋旁嘅枪伤嘅；一派即系多马啦，呢少数派就系见唔到嘅。咁然后一班就猛话有，佢就猛话冇。咁呢八日呢班门徒系点过嘅呢？每日起嚟嘅时候，大家哀哀愁愁。呢八日里面多马谂紧啲乜嘢呢？佢会谂系咪主真系对佢唔好呢？系咪咧系偏心呢？系咪唔再爱佢呢？还是佢需要点呢？呢八日里面多马有冇做到一啲嘅功夫？其实佢心灵嘅深处都系受紧一种嘅创伤。他一样是会好疲累，他一样是东躲西藏，他一样去怀念他的主呢，他一样是会这样做的。所以在教会历史的有些流传话，当耶稣基督这样向他显现，有叫他伸只指头的时候，然后告诉他，你看到先信，那没有看到的都信的，那些就有福了。然后多马当然是难过，但是那一刻我看怕他都是非常的感激。我深信他宁愿信耶稣有来过，不过你也知道，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嘛，即明明想知，明明想信，但是白口都很硬的嘛，明明想去都是不认话想去的嘛，人就有这种东西的，就是其实你估他不想相信吗？我绝对认为多马宁肯信耶稣真的回过来，宁愿肯信耶稣真的已经复活，多过他不信的。只不过圣经没有说他不信，只是说他多疑，他亲眼见。因为第一代的使徒，他的经历太过起跌太大，一般常人没办法可以承受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怪责这个多马。当多马能够知道耶稣冲着他来，为了他一个人再来的时候，其实多马应该是很感激的，多马应该很感动的。被耶稣揭示他的软弱的时候，其实多马应该是不计较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种的补偿，他八日之前见不到这个歧视的时候的那种的遗憾，这个时候耶稣竟然为了他来再来这一次来显现给他看，那你说他是不是受宠若惊呢？所以历史告诉我们，结果多马传福音是走得最远的嘛，结果走到去印度那么远的嘛。所以今天印度南部还有很多间礼拜堂叫圣多马堂，就是这样。有很多的古迹是去证明多马来到印度传福音的。所以当印度的神学的发展，当1906年印度南部来一次很犀利大的复兴，甚至这个复兴令到一年后去到平壤大复兴，再一年之后1908年去到中国东三省的满洲大复兴，而上帝都拣选这几个地点去复兴他的国度，而当时是还是光绪年，还是宣统年。你想想，这么早期神已经拣选了印度，是因为那个是有使徒多马的痕迹去过那里，是因为这个是带有权柄的一个的记号。耶稣基督在十架上身受其苦的时候，他已经是赦免了我们的人，包括那个多马的了。这么多年来， 几多嘅兄弟姊妹、信徒嘅跌倒软弱，亦都再一次嘅得着复兴。雅歌书嗰个女仔唔肯开门，诸多藉口，唔系讲呢样就讲嗰样。而门内佢嘅夫君哀佢开门，敲门都唔肯开。佢已经被夜路滴湿，佢已经咧系风霜都已经系披面，但系刚硬嘅新娘佢唔肯开门。但系圣经讲到，当呢个新郎哥唔肯放弃，伸只手入嚟要扣个门摔嘅时候，呢、这个新娘见到嘅时候就立即起嚟开门。他就再不理已经冲干净凉，不理手里面已经满了一些抹药的下滴，他都不理了，冲埋去开门的时候，这个时候新郎已经走了，他要冲出去找个新郎了。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都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样哀他又不肯开，那里他又不肯开，但到这个新郎伸着手入来的时候，他看到这只手的时候，他就即刻起来开呢？其实我确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预告，一个很重要的隐喻，就是这个新娘她见到这只手，当然这只手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手，耶稣基督的手能够令到人动容感动的，是因为你见到这只手里面有一个钉窿。所以我深信这个的新娘也都预表地上的教会，今天我们众子民。所以当耶稣基督向你显现的时候，他伸开怀抱，伸开臂弯要拥抱你的时候，那个你一定会见到他两只手上面一定做个钉窿。他复活了之后，这个荣耀的身体是带着这个钉窿。在启示录那里很清楚讲，他这只受过伤的羔羊是受过伤，是有伤痕可以见到的，去到启示录，去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耶稣基督还带着这个钉窿。而我和你应该被钉的，我和你的生命应该留下很多的罪痕的痕迹的，却是现在已经完全移在耶稣基督的手上，他要永远的这样承受这个的钉窿。因此这个钉透是穿过手骨和肉，钉穿了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看到铁钉的时候，都不其然是令我是想起耶稣的钉窿的。所以当我们的贞洁运动去设计一只指环，最初去设计一个纽扣，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个纽扣来预表贞洁运动？虽然表面上说一粒纽只有一个纽门，是代表一夫一妻，一个纽只可以扣在个纽门之上，不可以扣多又不可以扣错，如果不是件衫就会皱折，我们的社会就会被扭曲，因为一夫一妻是很重要的。但是当设计师说设计这粒纽作为贞洁运动的预表的时候，不单止是一粒纽对一个纽门，而我们再看到这粒纽的时候，就发现上面有四个的针窿，因为一般纽都是有四个针窿的，大部分都是的。所以我们很乐意就将这个纽扣成为贞洁运动的象征之物，所以贞洁指环上面都有这个纽扣，而这个纽扣依然有四个针窿，而这四个针窿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四个钉窿。这粒纽扣也都代表了你和我的生命，而这四个窿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罪污，还有我们的罪债，这四样东西。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因着他手和脚的四个钉窿，完全遮盖了我们这些罪性、罪过、罪污和罪债，他已经完全承担了。所以我们只可以安心，我们只可以感激，感激耶稣已经钉透了他的手和脚。当我们永恒地 想起耶稣基督这一个肋旁和手脚的钉窿的时候，都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因为他已经遮盖了我们。我们一起来祈祷。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虽然耶稣基督在肉体上受到人世间最重的极刑，其实你的心灵在那一刻都被刺透。当你的刺透的时候，不单止耶稣基督你自己，更加是同样的刺透了天父的心。因为世上的每一位父母都移不得代替自己的儿女受苦，所以这个钉窿同样是钉透到去父神的心。弟兄姊妹，你得救得赎了。弟兄姊妹，你见不见到耶稣这只手？这只手已经在一只完美的手了。这只手永恒都有一个钉窿。下次当你伤心难过，当你愤愤不平，当你去祈祷仰望，请你留意耶稣埋你，你的耶稣将会轻轻地用他的手来安慰你，耶稣会捧起你的面珠。当耶稣贴紧你的面盆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这一只手是不完美的，你一定会感受到这只手是有个窿的。当耶稣用他的手轻轻地拍你的面盆，他告诉你，他明解你。这里每一位儿女都可以接受耶稣的手温柔的是拍拍你的面盆，拍拍你的肩头，你会珍惜，让我更加谦卑认罪悔改，而不得我都好像那个破瓶晓殿香膏的那个的妇女。神啊，你真的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你用你的头发要为他擦干的时候，这只脚已经不同了，因为脚上你都会看到有钉窿。你会更加珍惜，你会贴住耶稣的双脚，珍惜他对你的爱，同埋佢对你宽恕嘅保证。呢、这个时候你会听到耶稣喺父嘅面前话：父啊，赦免佢啊，赦免佢。多谢我的主耶稣，以后呢我们一定会常常拖住你这对手。我们都知道你在父神的右边长远活着，为着我们祈祷。当你为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更加看到这对合十的手是多么的荣美。 我们心里面就得到自由，我们就会重新再出发。多谢耶稣，多谢你，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准备要进入去第十二站的时候，刚刚这一站是钉头，下一站就是圣伤，就是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牺牲。有首诗歌要跟你分享，很多兄弟姐妹呢，除非你有来过去年的圣伤之旅，否则在外面都应该没听过这首歌，或者旋律有些人都会留意过，是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国在蒙古的一首的民歌，叫做牧歌，即是牧羊人的牧歌。神就让我们领受到一些新的歌词，将这首牧歌就变为牧人的血滴，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呢，是虽然短短得三节经文，得几句而已，我读一次给大家听。青青的草原上，清风悠悠，悠悠着我心是那矮矮的羊群。青青的草场上，清风悠悠，悠悠着我心是那矮矮的羊群。巍巍的高山上传来悲鸣，悲鸣的小羊躺在荆棘的深处，荆棘的深处，隆隆的雷雨中紧紧拥抱，拥抱的双手躺着牧人的血滴，牧人的血滴。第一句，青青的草场上，草原上，清风悠悠的悠悠是来自《登幽在登幽州台记》里面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这个是讲到历史上面的悠悠，一种的绵绵不绝的时空。悠悠着我心是来自《诗经》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代表一个女仔等候她的夫君在战场回来，穿着一件青蓝色的衣服，是惦念着她的夫君，问她夫君，你还记不记得我这件衣服。所以这个是一个情怀上面，愿主都施恩使用这首歌来服侍我们的心灵。今晚呢，都是再由陈奕俊医生为我们献唱一首的诗歌先。
希望各位在这首诗歌里面，能够看得出一幅很立体的图画，是描述一个牧羊人怎样爱他的羊群。这份爱令到这个牧羊人被钉透，他流出的是充满牺牲的血滴。
那皑皑的羊群，皑皑的羊群。在荆棘的深处，荆棘的深处，隆隆的泪。
愿神得着最大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成了这两个字很简单，是一个历世以来宇宙之间最伟大的成就了。这个成就是成就救恩，是成就人神关系的复活，这个成就是成就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有这个传福音的权柄，以及可以叫灵魂得赎的这个宣告的权柄。也都因为这个成了，以致到我们以后可以靠赖耶稣的名，可以跟上帝直接对话。所以耶稣说，你只要奉我的名求什么，父上帝就会为你成就。原来这个成了交下来的，不单止他完成了救恩，于今日你同我嚟讲，系我哋点样可以成就，可以延续嘅成就，去攞起呢一个嘅棒子，继续嘅跑下去。譬如头先我读嘅经文去到第二十章嘅时候，耶稣讲咗个好犀利嘅权柄交咗俾门徒吗？就系、是、第二十二节，向佢哋出口气话：你哋受圣灵。跟住耶稣话：你哋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有人说点石成金，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不单止点石成金，金都是世上的物质，有一日都会如烟而去。原来你和我有个权柄，我们可以点一点的时候，一个石头都会成为活的活石灵工。我们只要点一点的时候， 原来个人就会重新得着生命。然后我们指一指的时候，这个人就要下到地狱，去到永死。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力量呢？当然你和我是没有的，绝对是没有的。但是耶稣的权柄真的给了你的，问题是你用不用。当然我们不可以说这样去传福音，而是说我们是可以知道我们拥有这种权柄，是可以叫人是得生命的，可以是将福音介绍给他的。当我们去为人祈祷的时候，神是会听的，神是会垂听祷告的。前几天当我们即是生命堂系列的一个葵福生命堂来到我们机构那里跟我们聊天，准备是要去拓展那个单亲的关爱的事工去到全葵青区。当我们交流的时候，还讲到我们另一件的事，就是那些爸爸怎样可以为呢这儿女来祷告。那我们一路分享那个意象的经历的时候，同工们都非常的感动和嗌阿门，是因为原来大家都需要被提醒，原来我们做父亲真的原来为子女祷告的那个权柄是这么大，而我们很多时候素常都不太留意。而回到我们父亲祷告会或者父亲祷告会网络里面的那班爸爸们，今晚在我见到很多，最近他们都是大家一起经历，我们不单止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儿女祈祷，我们更加要为国度的儿女守望，甚至我们要为那些未信主的儿女去守望。我们信不信有这样的权柄呢？我们信的。所以这班父亲他们在网络上我们发放任何的资讯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快得很紧要的，即刻就祈祷的了。而最近呢，有一个的女女，我不开她名字，那班爸爸知道的，这个女女留下了一些令到父母非常忧虑的遗言之后，她就说她要去死了，化散人找她都找不到。那么就周围找之后，我们即刻就在网络上请爸爸们祷告，那爸爸即刻就写祷文回应然后隔了没多久，这个女女就已经回到家了。我不相信是偶然，因为这个女女的父母是不信耶稣的，是她姨妈信耶稣，是她姨妈通知我的师母，然后我师母来跟我说，然后就 在网络上面发放信息，只要一祈完祷隔了没多久，她就自己回到家。所以我相信这班爸爸的祷告上帝听咯，但是因着这种缘故，隔没多久他又再一次的跌倒，他又再一次的说他要去死，最后呢听到他留言的时候，在海边 的听到船笛声的，多数就一是他就 在柴湾的岸边，有可能在小西湾的岸边，有可能在杏花村的岸边，于是四出去找他了。不过我太太都立刻走了出去去找他，他父母又周围去找他。当找找一下的时候，我更加有兴趣，为什么不找爸爸祈祷呢？于是又再发这个网络，即刻你爸爸回应，半小时之后就已经找回这个女仔了。他已经戒了手了，但是呢找得回他。因此我们相信祷告的权能。为什么爸爸的祷告是可以呢？弟兄姊妹，不是因为爸爸祷告可以，是因为耶稣基督留下了这个权柄成了。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赦免哪个，哪个就会赦免，因为你跟他讲福音他罪得赦免，那因为你跟他讲福音所以他就赦免。你没有权柄去赦免人，你没有权柄拿起石头去钉人，你和我都没有权柄是去赦免任何人，是唯有神的道透过你去讲的时候可以赦免人。当那些人不听的时候，耶稣说你去传福音，你门徒你不听的时候，你就倒下你脚上的尘，你就离开，就不关你事了。这个是他自己吃回他恶果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不信的时候，唯有是他们自己就留下了他们的罪，他们就不能得着赦免了。所以我们要拿回这个权柄，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的圣伤，就是因为他的死可以代替了叫人活，就因为他死透 所以他才是一个完全的救赎。所以去到最后他断气前，他必定要宣告，因着一息间我就断气，所以救恩已经完成，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得着力量，同埋呢是可以传这个福音。近日我听到一个真实的见证，是中国某一位的传道人，因着被一些的同工的出卖，以致到他被检察院检控。那政府没事的，你拿不到任何证据，这人又不肯去承认去帮你，那个个腾开了，那你都解释不到，那就入了拘留所先。国内入拘留所没有说24小时之内要放你，可能48小时48日都不可以不放你，直到件事得出结果可以立案去到法院。这个教牧同工锒铛入狱被人扣上手铐的时候，心里面何等的难过。在这一刻他祈祷，他说感受到圣灵告诉他，神是知道的，神是陪着你进去的，所以他进去了。在看守所是不准交谈，不准说话，他每日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只能够祈祷，含冤莫白的时候，内里不停的流泪，开始经历耶稣基督的莫须有的罪名的同等的经历，他都在这里问如何去做。到头来他有好的见证，甚至有些时候他自己祈祷，祈祷情不自禁哼出了歌来，都要被那些狱警喝回停他。所以呢，他平常可以自由赞美的，现在已经不能够，日复一日这样等了遥无期。但他知道神一定有他的美意，谁不知在看守所里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其中一个外国人是一个黑人来的，也都被拘留在那里，那就说他是冤枉的，去到最后呢，他甚至绝食不肯吃东西，所以呢不可以被他饿死的情况底下，于是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那些狱警想不到方法，怎样挤他都不吃，那他想起这一位教牧同工，于是走来跟他说，喂，你有信仰的，我麻烦你为那个人祈祷，等他吃饭，快点等他吃。那他好，我祈祷。咁隔冇几耐，咁你可唔可以埋怨同佢讲，劝佢食饭？佢你哋唔准我哋讲嘢噶喎。佢得啦，总之而家俾你讲啦，你埋佢啦咁。咁我见到佢系黑人，又唔知佢肯定又唔识讲普通话，咁唔知点算咧咁。啊！呢位教牧同工谂起，个黑人多数都系信耶稣嘅。黑人咧，如果佢真系信耶稣，咁我而家不如唱一首歌《Amazing Grace》。当他在唱 Amazing Grace 的时候，这个黑人就转过来看他，就跟他一起唱，然后两个就开始聊天，他就为他祈祷，然后就鼓励他，说你不要绝食，不要死，死了你就会含冤莫白，你不死你就有机会打得甩，然后你就要荣耀地出狱。所以他立刻就吃饭。所以呢，狱警们都非常的感谢这位教牧同工。又好奇妙，隔了没几耐，他就沉冤得雪，控告不成立，所以就要走了。当他走的时候，其他人就静鸡鸡问他，为什么你有得走啊？为什么你有得走啊？是不是你信耶稣就有得走？他说，我祈祷就有得走。他说，怎么祈祷啊？不用很难，耶稣救我，耶稣救我，那就得了。结果他离开这个看守所的时候，他只听到全个监狱的人都在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在中国监狱里面是难以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位伟大的主，因为他成了，所以就留下了权柄给他的子民。不一定是教牧同工的，照个基督徒他能够站稳立场，他在狱中如若失一样继续敬虔爱主，不要自怨自艾，不要在那里埋怨，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所爱的，只要他愿意的话，神就会与他同在， 如果 神保守他，他依然是有一些苦难的话，那这个就是神的容许。否则如耶稣说，如果不是神的容许，你一根头发都不能够掉在地上。如果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知道你今天的能量是来自十架的牺牲，而耶稣基督刻意地向你吹了口气，给了这个权柄你成了。所以我们一方面很哀伤纪念基督为我们受苦，但另一方面这个受苦会转化成我们一个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就化一种的悲伤为一个的盼望。